弟兄姐妹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秩序单内页的夹单，找到之后我来读自浅的部分，请弟兄姐妹们读自深的部分，最后一节大家一起来攻读。愿主旨意成全。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一起，但愿荣耀归于神，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愿神的话语祝福各位弟兄姐妹。接下来请王牧师正道，讲题是愿主旨意成全。
好，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好，今天崇拜一开始的时候要做一个特别的报告。今天早上有一位叫做 James 卢的人到我们教会来，他来的时候带了一盆花，就是这一盆花，还带了一个蛋糕，说希望我们能够为他的父母60周年结婚纪念，来庆祝他父母的这个60周年。他说他爸爸妈妈在我们教会聚会就是卢景慈伯伯还有卢伯母，所以他要给他爸爸妈妈一个 surprise。 卢伯伯可能不晓得听见了没有。我们请卢伯伯、卢妈妈可不可以站起来，让弟兄姐妹给你们祝贺一下。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是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现在又可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传讲你的话语，来聆听你的话语。这时候我们特别为卢景慈、卢伯伯跟卢妈妈献上感谢，感谢主给他们生命的年日，给他们有喜乐跟平安，感谢主祝福他们人生有60年结婚在一起，一起走属天的道路。也感谢主在我们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差派他们夫妇二位来到我们当中，在这里开辟这个福音的这个领土，向学生来传福音，使我们教会可以一天一天走到今天的这个地步。这时候特别为他们感谢，也求主你祝福他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一开始请大家翻开我们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6章第9节到第13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一段圣经许多弟兄姐妹能够背诵，让我读一遍。这就是所谓的主导文，其实它正确的意思是主耶稣教导门徒如何祷告。这是耶稣教导他门徒如何祷告，第六章第九节，所以你们要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大家注意，主耶稣所教导的这个祷告是怎么开始的。一开始耶稣说，你们祷告要这样子说，怎么说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因为这是教导门徒的祷告，一开始有三个愿，所以我们说这是门徒三愿：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三愿其实就是一愿，也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尊你的名圣，为圣啊，就是我们归属于神，听他的话。愿你的国降临，也就是说神在我们身上掌王权，他说什么我们做什么。归根究底就是这一句话，愿主旨意成全，成全在我们的身上。这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的这个系列叫做灵命成长系列，前面的三个题目是与神和好、活在圣灵中、真理的根基。今天所看的是第四个题目，愿主旨意成全。啊，我每次讲这个题目我都会稍微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些题目是对基督徒讲的，所以那个内容一次会比一次晋升一点。但是我们非常了解，我们中间有些是慕道的朋友，我们愿意在主里面说非常欢迎啊，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那也希望虽然讲的是基督徒的道理，但是希望在你听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内心受到神的感动，也可以理解，也可以愿意决志信主。如果说我讲的如果有些是你听不明白的，欢迎你散会之后来问我，或者是你身边有些你熟悉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也可以问问他们。那今天这个题目比较深一点，叫做愿主旨意成全。我们基督徒是信神的人，我们不但相信有神的存在，而且我们相信神对我的一生有他美好的旨意。那耶稣基督他为了要让我能够跟天父恢复关系，不惜舍身流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叫我的罪可以得到赦免。那么他对我的人生的计划就应该不只是死了之后上天堂而已，一定有这个比更好的一个计划，对我今生今世耶稣基督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一定有一个更好的计划。但是神的意思跟我的意思未必是一样的意思，也许后来我们发现神对我的人生有一个计划，但是我一直想我愿意这样子，我希望照着我的计划去做。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看一看神的计划跟我的计划之间哪一个是更好的，然后我们应该是怎么样来听从神的旨意。刚才我们常常背诵的这个主导文一开始说的，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就代表一个人的心愿。你这样祷告的时候就说，主，我的心愿是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啊，当然不单只是说行在地上别人的身上，因为我在祷告，所以我主啊，我愿意你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当你这样子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是发自内心，你就是承认说有一个旨意叫做神的旨意，而我愿意神啊，愿意你的旨意就行在我的身上。那这是一种的想法，但是还有另外一种的做法， 这个时候我要请大家看一下啊，圣经的一个例子，如果可以的话，请你翻到《士师记》这本书哈。在旧约里面有一本小书叫做《士师记》哈，它也就是20章吧啊，对，好，《士师记》哈，在《约书亚记》的后面，第21章哈，在21章是它的最后一章。我读几节的经文，让大家看一个例子哈。就是21章结束的时候，最后那几节，23节到25节，这是士师记哈，士师记21章23到25节，这样如果弟兄姐妹找着了，就请你开口，我们一起来读，来23节，来。于是便雅悯人照样而行，按着他们的数目，从跳舞的女子中抢去为妻，就回自己的地业去。又重修城邑居住。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几句话就是给整本的士师记做一个总结啊。士师记描写一个非常混乱的时代，大概是整本圣经当中最混乱的一个时代。那刚刚大家读的是说，有个支派叫做便雅悯人，然后他们就去抢一些女子来做他们的妻子，因为他们自己支派里的这些妇女都死了。那给他们出这个主意的是其他的以色列人，说你们到这个地方去，那天有个节庆，看到那些女子，你们就抢回去做你们的妻子吧。他们就去这样做了。抢完之后呢，这所有的以色列人总共12个支派，他们就怎么做呢？就离开那里，各归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去了。换句话说，做完这件事之后，回去自己的地方，照样去安居乐业，过自己的日子。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去抢人为妻。抢人家为妻子这件事情对不对呢？当然不对，怎么可以去抢人家为妻子？但是谁给他们出的主意呢？是其他的以色列人。所以士师记结束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是属神的子民，但是他们就自己有自己的计划，照着自己的方式去做，个人任意而行。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有两个选择，一个是愿主的旨意成全，那一个是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们是哪一种人？我们是愿主旨意成全的人，还是个人任意而行的人？基督徒也很容易说，我有自己的主意，我要做什么就做，做完之后心里并没有愧疚感，还是照样个人回本支派、本宗族、本地业过自己的日子。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带来了另外一个境界，他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说，神的旨意行在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看怎么样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首先要跟大家看一看神的旨意它的性质。那我想就用这一句话，我们刚刚唱的诗歌那句话最好，就是神的路最美善，神的旨意是最好的、最美的。有一段圣经啊，这段圣经是这样子说啊，大家听我念就好了。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这样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两节圣经告诉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的意念和我们的意念不一样，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哎，我常常碰到这件事情，就是有人常常问，为什么神的旨意是这样子？如果这样子做不是更好吗？因为他有一种想法，如果这样子做的话，那不是更好？为什么神的意念、神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那弟兄姐妹，你做基督徒之后， 如果你是在追求神的旨意的人，你第一个发现会发现神的意念跟你的意念不一样。神绝对不会照你怎么想就去怎么做，跟你的想法常常是不一样。这就跟一个小孩子，他的想法跟他的父母常常不一样。那个孩子也许是想这样子做最好，但是父母有一个更高的意念，更好的意念。那神的意念跟我们不一样，但是神的意念是一个更好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那就是要去顺服神的旨意的时候，可以使你蒙福。我原来不是要做牧师的，从来没有想要做牧师。现在为什么做了牧师呢？按照我的想法的话，是不要做传道人。但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有一天心中感动，觉得说要做传道人，但是不是很想要做。我的计划是说，那么我先去存10年的钱，先做事赚钱，存他10年的钱，那样子我就有够多的钱。那将来我做传道人的时候，就不需要看别人的脸色，不需要受人家的气，这样子我就可以，好像，反正就是自己有钱就不怕别人的样子。结果这是我自己的意思，不是神的意思。神的意思就是要我去受别人的气，让我去看别人的脸色，让我走这条传道人的道路。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现在我回过头来看以前，想说当初自己的想法怎么会这么幼稚，说我以前怎么会这么可笑。这个时候才知道说神的意思是好的，叫我走过的那些道路都是为了以后成就日后的光景。神的意思是好的，只是我当时不知道。那我们就要确定说神的意思会跟你不一样，你也要相信说神的意思高过你的意思，也好过你的意思。你想到的可能是你自己一个人，但是神的意思可能包括你的全家，包括你未来的配偶，或者包括你已经结婚的话，包括你的孩子在内，包括你的后代，包括你身边的人。神的意思一定比你更高、更阔、更广、更好。那下面就是说怎么样来明白神的旨意。那最后当然是一旦明白之后要顺服神的旨意。基督徒常常问一个问题，就是我就是不明白神的旨意，只要让我明白了，我一定会遵照神的旨意。所以现在不是我心里不想要遵行神的旨意，而是因为我不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今天想要很具体的跟弟兄姐妹来讲明白神旨意的6个步骤。前2个步骤是基本步骤，我先把它说一遍。第一个步骤非常的基本，就是你要有得救的确据。你必须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是神的儿女，才能够讲到说要明白天父的旨意。你如果还没有得救的话，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读几节的经文。神的第一个旨意，神对你的第一个旨意很清楚，就是要你得救。圣经提摩太前书2章4到5节这样子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神对万人的旨意就是希望你能够得救，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是神对我们身上的第一个旨意，就是救我们，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当你接受这个呼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之后，才可以进一步谈到说啊，那我怎么来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一直在抗拒说我不想要信主，我不想要接受这个救恩，但是我想要知道神对我现在这个情况有什么看法，有什么带领， 那因为神的第一个旨意是希望你能够接受他的恩典，接受他的爱，成为他的儿女，而你一直在拒绝这一个，那就不可能再进一步去明白神对你的人生还有什么带领。那各位朋友弟兄姐妹，神对我们的第一个旨意非常的清楚，就是他希望你能够得救，接受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你的救主，使你成为天父的儿女。那第二个步骤，它其实是一个基本步骤，但对一些人来说却是一个极为困难的步骤。第二个步骤就是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智，你要有愿意顺服，就是在你寻求神的旨意之前，你心中要先有个心智，就说主，我现在只是不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向你立志，只要我明白你的旨意，我就一定顺服。如果你有这样子的心智的时候，你会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时候才显得清楚呢？是在一个人顺服之后才显得清楚。在一个人顺服之前，神的旨意对于那个不顺服的人来说常常是不清楚的。但是一旦顺服之后啊，一步一步啊，原来神的旨意是这样子的，就很清楚。圣经怎么说呢？罗马书十二章一到二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啊，是以神的慈悲表示说那是对你好的，来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换句话说就是顺服神了，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是讲到你的心思意念，先把那个世界还有世界上的追求摆到一边。那要怎么样呢？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接受神的说法，接受神的意见，接着才能够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好的，是善良的，纯全的，没有什么漏洞，没有什么缺陷的，而且是可喜悦的。一旦你顺服之后，你会心里面很高兴，我当初顺服了神的旨意，原来神为我预备的是这么好。但是你需要把这个世界先拒绝到一边，然后愿意接受神的话，接受神的灵在你心中做工，接着你才能够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这里带了一本杂志，因为上面有几个见证，这是使者杂志2010年七八月份有两篇文章，我中间读一下吧哈。第一篇文章是一位姐妹她写的，她就是她经过了一场大病哈。有时候真的神要我们生一场大病才能够回心转意哈。但是这位姐妹她用一个感恩的心写了她下面这篇见证，她就讲她这个心里的一个经过，就是动完手术在复原的过程当中，她这样子说哈：神给了我新的生命，而这生命只有依靠和托付给神才能够成长，我必须从此学会托交托，才会有真正的新生。那接着她就说了，她说以前我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上教会听讲道都是因为自己的种种烦恼无法排解，想要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与安慰罢了。主日敬拜之后回到家里，日常生活的各种琐事立即淹没了内心的感动，生活没有一丁点的改变。身为神的儿女，我却依然是一个内心飘泊的浪子，可是神却没有放任我流荡，他使万事都互相效力，还赐给我全新的生命。我清新的感觉到读经祷告灵修都不再是例行的公事，他是讲他现在的改变不再是例行的公事，而是切切实实的在与神对话。从前觉得颇为艰难的顺服与交托，如今行起来也容易得多。 我不再需要借助外界环境而得以快乐，即使有也是短暂肤浅，而我生命流露出来的喜乐不仅让我自己吃惊，也感染了周围的人。那这是一个姐妹讲到她的一个变化。另外还有一个见证，也是一个姐妹的见证，这个见证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说他们夫妇两个人她的丈夫被神呼召要去传福音到大陆去传福音，那这个做妻子的很不乐意，不想要去，那她就讲了一下她怎么改变的一个过程。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做紧紧相随，一开始的这个 title 叫做顺服主的呼召，我也读一小段就好了。他这样说，丈夫刚领受全时间宣教的呼召时，说实在我心里很挣扎，让那些弟兄姐妹去侍奉吧，我们可以在后方支持，为什么一定要亲自上阵呢？我虽不愿拖他的后腿，可是心里真的没有准备好。那些日子他天天恒切祷告，讲的是他的丈夫哈，他的丈夫天天恒切祷告，如饥似渴的读经，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有好几个晚上都在三更半夜起来读经祷告。他的举动大大的感染了我，心里的硬土也有所松动。可是他要去宣教的地点是我们从未涉足的中国大陆，我非常不以为然，无论到哪里去，只要能让人得救，不就尽到责任了吗？我们来自台湾，那里亲友众多，很多人都还不认识主，若从亲友们着手，立刻就能开始动工，不是很有意义吗？一天读经时，我看到亚伯拉罕听从主的呼召，离开家乡前往应许之地，走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前程如何，却凭着信心跨了出去。此时在我心里再一次受到圣灵深深的感动，我不再挣扎，终于顺服下来。就读到这里，最后那一句话，终于顺服下来，那这是我们今天要看的一个重点，就是有个顺服的心智弟兄姐妹，那个顺服不是很快就会来的，通常都是经过了一番挣扎。但是感谢主，像我们刚刚读的这位姐妹，她一开始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她并没有完全拒绝神。那一方面看到她丈夫的榜样，另一方面她自己还有个读经的生活，所以她在读到亚伯拉罕那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就在她内心动工，就一下子把她的那些障碍就除去了。那当然这篇文章后来就写了很多他们夫妻怎么到大陆去传道，然后中间有很多神迹奇事，一些美好的经历，那是他原来事先完全看不到完全不知道的，然后知道说顺服神跟随主的脚步是何等的好。我这里还有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这样子说，这个故事我以前读过几次大概是一两百年前吧，德国有个大音乐家叫做孟德尔逊，他做了很多的作品都是非常的有名的，所以在当时当地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大名有一天呢，他就走到了一间教堂，因为听到里面有人在弹那个管风琴的声音原来那个教堂呢就是买了一个新的风琴，然后教堂有管理员，一个年轻的管理员在那管那个，然后他在那里弹一下，这个孟德尔逊进去就听到那个人弹的居然就是他的作品，只是那个人弹的不是很好，就是，然后他这边看到这个琴是一个非常好的琴，所以他在那边一边听这个人弹他的作品，后来他就忍不住说，可不可以请你让我弹一弹，然后那个管理员他就说，你是谁啊，因为看他是个陌生人就一口拒绝，怎么可以让这个陌生人碰我们新的风琴呢？然后他一再恳求，他说让我弹一弹吧，然后他就拒绝，最后终于熬不过他的要求，说那我就让你弹一下吧，那他就坐下来，然后就很熟练的就弹出，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曲子，就刚刚那个人弹的，他这么弹了三两下之后， 那个人就马上就感觉出不一样来，在继续往下听的时候，心里面就敬佩无比。然后最后当他谈完了之后，他是已经佩服得五体投地，然后就是请问他的大名，他就说我就是孟德尔逊。然后他才发现说，啊，原来你就是作曲的那一位，我刚才啊怎么样失敬了等等等等。这个故事当然啊听起来很，就是他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当那个真正的主人，那个乐曲真正的主人坐在那个钢琴那个风琴面前，用他的手抚摸那个琴键弹出来的时候，马上周围的人都可以感受出来，同样的一座琴发出来的声音却完全不一样。那这个故事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吧，就说我们的天父是那个作曲家，我们就是那个琴，如果你让他坐下来弹的时候，比起我们自己弹的时候发出来的音乐是完全不一样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顺服神，把自己的主权交给他，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一旦你愿意这样子顺服之后，你所发出来的音乐是完全不同的音乐。那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我做牧师这么多年知道这件事情，对很多基督徒来说最难的就是这第二个步骤，就是顺服神，因为他老是害怕一旦顺服神之后，我就得放弃我原来的计划，我就会吃亏，我这一生可能会受苦。但是他不知道神的道路比他更高，比他更好，只是你那个时候信不信任他到一个地步，说我顺服主，神一定会看顾我，会给我人生带来更好的结果。那很多基督徒他就是紧紧不放，就抓住自己那一点，就是死也不肯放，不肯把自己交托给神，所以他一生当中就只能发出自己弹的那种音乐的声音，可怜的声音。但是当他愿意相信神到一个地步，说主啊，我承认我现在不是很明白你的旨意，但是我愿意顺服你的旨意，求主把你的旨意显明给我，我愿意顺服。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明白神旨意的第三个步骤，这一点是基督徒都可以做到的，就是圣经的教导。神的旨意是显明在哪里呢？是显明在他的话语之中，读了圣经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弟兄姐妹，我们不可能绕过神的话语，说我就是不读经怎么样，但是我祷告我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不能够的，绝对不能够成就。神的旨意是显明在他的话语之中，读了圣经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我先读几节大家熟悉的经文哈。诗篇119篇105跟130节哈，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古时候的人没有这个路灯照得这么清楚，所以在黑暗中走路的时候，就是靠着那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你带着一个灯笼或火把等等，是引导的，照路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另外，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解出来有照明的作用，那我就知道我该怎么样做。愚人就是我了，我就是个愚人。说在神的面前，我是一个不明白的人，但是当神的话语解开之后，我就通达了，就明白了。那读经的时候啊，有一个重点，过去两次讲到都是讲说这真理的根基啊，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你怎么理解神的话。解经怎么解经？解经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放弃心中的成见，把神的话语读出来，不是把你的意思读进去，你可以明白圣经，每个人都可以明白。这样子说，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 分解真理的道，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们好好的读圣经，不存偏见的把神的意思读出来，就可以明白神的旨意。那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就是一再的说，圣经显明神的旨意，而圣经里面讲的是神的正言大道，不是那个好像抽签猜谜一样的了解一下说这次神要我做什么，要不要去这里或去那里，而是对你整个的人生，对于他对整个宇宙的旨意，都在圣经里面讲的是正言跟大道。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旨意，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为了自己的好处，你应该去读圣经。圣经是好读的，而且读了之后你会觉得说里面的感觉非常的好，里面的思想都清楚了，对于这个生活中的那个问题都开始了解要怎么去处理了，就有一种很健康，一种很美好的感觉。你可以去读圣经，好好的读，而且是有系统的读，不要跳着读。当你读经读到一个程度之后，神对你人生整个的计划就会越来越清楚。所以弟兄姐妹，盼望你能够给自己培养出一个读圣经的这么一个习惯来。接着下面的一步就是圣灵的感动，这是第四个步骤。感谢天父，他给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那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他会引导神的儿女来遵行天父的旨意。我先来读几节的圣经哈。在罗马书8:14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也就是神的儿女。换句话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就是圣灵，他会引导你，他一定会引导你。他怎么引导你呢？他会在你的心中运行，给你有些特别的感动。腓立比书2:13，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个美意是对你的美意，也是对你旁边人的美意，是好意思。但神会在你的心里面运行，让你能够立志，让你能够想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圣灵会在你心中做工。帖撒罗尼迦前书5:19-20，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特别是在一个传讲神话语的场合当中，如果你的心是向神打开的，圣灵常常会在那个时候动工，而那个时候人就会想说，那我是把它听进去呢，我还是把它消灭掉，我是要抵挡它呢，还是要接受它？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如果圣灵感动你，你明明知道神的话是这样子说，而你内心真的是受到感动，说哎呀，我是应该这样子，我今天是听到神的话语，圣经是这么说的，那个时候要做一件事，就是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弟兄姐妹，圣灵会在我们的心中动工，而且常常是你在读圣经或者是听先知的讲论，也就是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当你面对神话语的时候，圣灵会在你的心中动工，你就有一个念头，有个感动，说我应该这样子做或那样子做，那这是圣灵在人心中所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常常的祷告，很多时候圣灵的感动是在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在祷告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内心会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但是这个感动呢，一个人的做不了准，你不要只是说我自己心里有这个感动。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明白神旨意的第五个步骤，就是圣徒的同意。圣徒就是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倾心爱主追求真理的基督徒， 是这样子，那个世俗的基督徒，挂名的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之下不算数，因为你是要明白神在你身上的旨意，你最好跟弟兄姐妹当中那些倾心爱主的基督徒在一起来寻求神的旨意，就神的旨意会借着祷告显明于众圣徒的心中。你说，哎呀，我现在遇到这些事情，我一个人祷告读经好像觉得是这样子，但是还是不是很有把握，可不可以有些弟兄姐妹我把这些事情跟他们交通交通，然后请他们也为我一起祷告，或者干脆我们几个人找个时间大家一起跪在地上一起来祷告，这样子来寻求神的旨意，那非常的好。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常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把他确实的心意显示给他的众儿女。使徒行传是怎么记载的呢？使徒行传记载说，在教会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先有祷告，说那些耶稣基督的门徒还有一些跟随主的一些妇女，包括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内，说这些人都同心合意的，而且还有两个字，恒切的祷告，不是一次两次，而是忠心的不停的恒切的祷告，同心合意，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他们的心意相连，就明白了神的旨意是什么。那这个时候要跟大家看一段很特殊的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请大家跟我翻一下圣经到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一开始的那部分。好，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使徒行传十三章一到三节，我们是要从第一节开始读起，翻到之后请大家同声和我一起来读。第一节，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缅，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保罗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这里所记载的就是神怎么样差派扫罗，那个时候叫扫罗，后来改名叫保罗，怎么差派这个保罗呢出去传福音，把福音传给外邦人，最后一支传到了罗马城。这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是整本书一个全新的段落，在这个段落的时候就记载了这个划时代的事情，就是说有这么几个人，当他们在神的面前进食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向大家说话了。这个圣灵的说话说得很清楚，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都明白了神在这里有个呼召，呼召的是扫罗跟巴拿巴两个人要去做神叫他们所做的工，于是他们就进食祷告，按手打发他们出去了。这就开始保罗伟大的宣教的旅程，把福音传到万民当中。但是这整个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有一群人 一同在那里祷告，神就把他的心意就显明出来。那弟兄姐妹，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如果说我有感动，我在考虑要不要放下我的职业做一个传道人，那那个时候你应该找一些弟兄姐妹，倾心爱主的弟兄姐妹，跟他们一起有一段比较长期的祷告的时间，求神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让你确实的知道神已经呼召你了，你要出去为主做工。像一些关系到你人生比较重大的决定的时候，你都应该要经过这一个步骤，就是圣徒的同意，大家在一起能够达到祷告到同心合意的地步，那神的旨意就清楚了。一般来说经过了上面这五个步骤之后，人他会明白神的旨意，他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事情，不难的。有时候我们加上第六个因素就是环境的安排， 就是说我还想要得到最后的一个确据，说神啊，求你在环境当中替我开路。当我看到这个门打开了，这个路打开了，我就100%肯定说，神啊，你的旨意的确是如此。那这个圣经中也有例子，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节他就说他很想要去罗马，然后这个时候他对罗马的人啊，在信上说了这一句话，他说我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是求神在环境当中给他有个安排，给他有个平坦的道路，使他能够往罗马那里去。那这个是保罗在环境当中求神显出他的旨意来。那同样是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最后16章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福音的门那这一句话说的很有意思，因为他后下半节的话不是我们能够想到的，他上半节这样说，因为有又宽大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那不是很好吗？但是下面他接着又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我们想，神的门开了，神的路开了，一定是不会有人反对，一切都很顺利。但是保罗说，并且反对的人也多。神的门开了之后，反对的门也开了。他去做神的工，并不是就是大家都张开双手欢迎他，而是有很多人反对他，逼迫他。保罗不是被人家用石头打得半死，被拖出去嘛？就是门是开了，但是也有反对的人。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环境当中想看看，哎呀，神给我开路了没有？你去看，看到那个门开了之后，那个路开了之后，但是如果中间还是有些拦阻，这个路是可以走，但是不是一帆风顺的走，还是有人会拦阻。你不要以为说这就不是神的旨意。如果是神的旨意的话，就是大家全部都赞成，一帆通顺，不是这样子。你看到只要那个门开了，你就可以去，那个路通了，你就可以走。但是路上会遇到反对，会遇上拦阻，那个时候你不要误会说这不是神的旨意相反的，通常你照着神的旨意去走的时候，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艰险、拦阻，但是神要你靠着对他的信心去走完那条路。你看亚伯拉罕就知道了，亚伯拉罕顺服神的旨意出去遇到很多的辛苦，但是他就是顺服到底其实不光是亚伯拉罕看圣经中的任何一个人，看摩西也好，看耶稣也好，看使徒保罗也好，每一个人的路都走得很辛苦，但是那个路是开的，是通的，但是他们顺服到底。好，弟兄姐妹，我跟大家讲了明白神旨意的六个步骤，这是原则。如果你照着这六个步骤去做，你一定可以明白神的旨意。我再把他们按照顺序就说一遍。第一个步骤是要有得救的确据，第二有顺服的心智，第三有圣经的教导是符合圣经的，第四有圣灵的感动，第五圣徒的同意，那最后就是环境的安排。当你明白神的旨意之后，那接下来就是愿不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愿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圣经里面给我们看了很多人的例子，所有圣经里面称为他是神所喜悦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他遵行神的旨意，跟他社会地位没什么关系，跟他学问没有关系。像摩西很有地位很有学问，但是神许约他不是这些，而是他遵行了神的旨意。所有神许约的人都是顺服神旨意的人，而神的旨意是更高更好更美，对你也最有益的一件事情。那在今天信息结束，就是请弟兄姐妹把自己放在神的面前，问自己说，我是不是愿意顺服神的旨意，甚至说如果我一旦发现神对我的计划 跟我现在自己的计划不一样的时候，那我是不是还愿意顺服？啊，我们把自己还有我们的人生交在主的手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用信心来宣告说，神的旨意是最美好的。神，你对我们人生有更高更好的旨意，顺服你的人是有福的。天父，我们感谢主，因为过去就是有许多顺服神的人，属神的儿女，他们奉主的名出去，奉主的名传福音，今天我们才能够享受到救恩，领受到这样的福分。也是在我们周围有许多顺服神旨意的人，给我们做了美好的见证跟榜样。今天我们这时候把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也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我们恭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